用感谢赞美，谢谢主，你今天就招聚了我们这帮不配的孩子，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来到这个风景如画你所造的天地之间，来这里我们一同唱诗来赞美主，用我们的分享，用我们的彼此的爱好，用我们的耳朵，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心来赞美你，感谢主。主啊，我愿这接下来的两天三天的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归在主你面前，我愿你能够解开，你亲自解开你的话语，能够把路德记当中那美丽的女子如何为能为瓜斯那大能财主所爱，主啊，我们也唯愿为你所爱，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在这个时间让我们完全向世界关闭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单单向你赤裸敞开，向着你享受主你给我们的甘甜，给我们的滋润，给我们的活水，谢谢主。因你说凡喝了你的水就永远不渴，从他腹中要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啊，我们也就求主你今天在生啊，包括明天后天也就如此来高摩你的仆人 Mr. James， 让他所出的话语就像那活水的江河一般，把你的信息讲解明白，把你那隐藏的奥秘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来，我们唯愿能够理解那先见们所书写的圣经当中所隐含的奥秘，感谢主。主啊，就求主你这样高摩你的仆人，也开我们当中的心窍，让我们一听到就欢喜快乐，因为那是你的声音，我们的羊认得你的声音，感谢主，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主啊，我们也求主你让这世界向我们暂时的关闭，你求你竖起那篱笆，让我们这个聚会的场所能够不为外人所打扰，让我们专心致志地来享受与你同在的那时刻，感谢主。也唯愿主你能够保守那些在外面的孩子们，也让他们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这样不配的交托祷告奉主圣名，请坐。
啊，因为我们这聚会呢，因为六七年前应该我讲过路德记，不过那个时候呢，一个是我自己的那个圣经的立场啊，神学的系统啊，可能还也不是很成型。第二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不在这边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觉得要再讲一讲。为什么呢？因为路德记是比较容易明白，而且它有可用性的，不是太严谨的神学性的一个分享。出现在那个图画，让我能够感觉到什么呢？无论国庆节也好，那假期，无论各个行业的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他们去旅游、去加班、去什么、去做任何其他的活动，但对于基督徒来说，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变的，都是一个标准、一个方向、一个中心，然后呢，一个心思。就是向着那个标杆耶稣基督来奔跑，所以哪怕我们在休闲当中，我们在任何的假期里面，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追求的都是不变的，都是耶稣基督这个目标，而耶稣基督他不变的，所以使得我们的一生就是能够稳定，能够持续的生命的增长。所以说在这之前在整个讲我们不是很讲严格的神学的系统，我们是讲什么呢？是培灵性的， 我们是有救恩性的一个造就，有教会性的生活，有婚姻的生活，最后有什么？与最后我们还是九九归一，我们这所有的一切归到耶稣基督里面，与基督有完美的联合。我们盼望这几天呢，大家在一起就是不会很厉害的在那个知识方面，不会让大家很枯燥很抽象，都很实在的很具体的可以应用的，我们就很谨慎。好，那么呢我们请大家先打开圣经，有圣经尽可能打开圣经，到路德记，在旧约靠前部分在士师记的后面，约书亚后面是士师记，就是摩西五经之后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后面就是士师记，士师记后面就是什么路德记，应该是五六，应该是第六第七第八卷，第八卷整个旧约的第八卷就是那个路德记。好，我们请大家先打开到路德记，那他那里没有圣经啊，你稍微旁边看一看，然后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先读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爱人也死了，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用你自己的爱来吸引我们，耶稣就用你自己的荣耀再次把我们作为弟兄姐妹召聚在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也利用这个国庆的假期，让我们再次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恩典，来思想上帝你自己对我们的爱。我们谢谢你，主你是永不改变的，主你的话语也是永不改变的，主你的爱也是没有改变的，你的拣选也是没有后悔的。多么感谢你，你当初用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大能如何拣选了路德，你也如何拣选了波阿斯，那么在今天我们也照样，你也拣选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历史历代你自己的救恩，你自己的工作是永不改变。主，我们谢谢你在那个时代你做着你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时代你仍然在做你自己拯救的工作，你也在做造就的工作，你也要为一切的预备来等候主基督再来。感谢你，你在这余下的三天的日子里面，你要透过我们的退休会，透过我们的团契生活，来造就我们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祝福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那个有休息有生活的同时，让我们灵里面能够得到主你丰富的供应，让我们得到你自己的宝足。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无知，承认我们的自以为意，主啊，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需要被你圣灵所感化，被你的真理所关照，被耶稣基督的恩典所感动，让我们就能够再次俯伏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自己的道。主啊，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使得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得到你话语的造就，用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 们一切神所不喜悦的心怀意念，好让我们享受安息在你的爱里面。谢谢你，求你在自始至终借着路德记来造就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到我们个人的生命，祝福到我们的家庭，祝福到我们的教会，甚至在这个世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圣灵亲自的来带领保守，也祝福我们的孩子们有很好的安排，都能够大家彼此配搭，而且每个人都能够献上自己被主所使用，让主动的来被主所征召，被主所洁净，被主所使用。谢谢你来恩待我们在这边这几天，真的让周围那些不信主的人看到彼此相爱，就认识我们是主你的门徒。谢谢你圣灵再次的来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是同感于你，让我们受到你美好的造就。祝福我们余下的光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么呢我们最近来开始思考就关于路德记。那么呢我们路德记这卷书经呢，我们说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在整个圣经里面大家都能够知道以女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书卷是非常难得的，整个圣经里面只有几卷，只有两卷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对不对？哪两卷？一个是路德记，还有以斯帖记。那么这可见在整个圣经里边能够用女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书卷，可见圣上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心里面深眼看姐妹是何等的宝贵。那么姐妹们在上帝的他的旨意里面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环节。那么姐妹们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在每一个环节里面，在关键点上确实神也会大大的使用，只不过神使用姐妹的方式跟使用弟兄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个都不影响上帝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呢我们思想路德记这卷书经呢，我们说路德的话我们会不断的思考。今天我们先开始什么来看一下路德记呢，这本书大概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这个字比较好，我觉得很喜欢这里的这个投影，非常棒啊，因为把这里的比较大，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呢我们说本书的作者的写作年代，本书作者不详，传统上大多认为是撒母耳所写的。那么呢是不是撒母耳写的呢就不一定，但是呢无论如何他是在士师记的后面，我们来看看等一下我们就能够明白。那么根据本书的内容和题材来看呢，应该是以色列王国时期所写的，而且很可能是在大卫做犹大王以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注意在士师记里面已经有什么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然后我们看到那么没有王什么意思，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就证明现在什么有王的时代，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在什么在王以色列王国时期，那个时候是不断的王的那个更迭，然后呢才导致了然后他写了这本书。那么呢本书的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呢，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即也就是在主前1375年到1050年间，即相当于中国的商朝后期至周朝初期之间，也就是说包括了所在士师时代，包括了在扫罗之前，就主要在扫罗之前的所有的，从1375年也就是撒母耳去世，从撒母耳甚至到以利你知道吗去世之后，那时候开始了士师时代，以利已经算第一个士师了，算是一个士师。那么呢现在中国的商朝后期是中国的周朝初期这个时代。那么呢我们请大家看，请大家看圣经翻路德记的前一卷，我们来看看在士师记六代路德记的前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先读第士师记的17章第6节，17章来帮助我们理解路德记的时代背景，就在士师记里面第17章。那第十七章的第6节，我们看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 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已。再看第21章的25节，也就是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四十句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来，预备起。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再读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预备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看到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就把这个一条线串起来，就说路德记在发生的故事在什么时候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那我们知道，特别是士师时代，从他的撒母耳死了之后不久，当然因为神呼召预备了以利。那么说以利后来因为他两个儿子什么不敬畏神，被神击杀，但是后来以色列就开始什么被周围的不同的国家掳掠。我们知道士师记时代，整个士师时代是五个循环阶段的在循环。我们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什么呢？录这句话呢？我们知道士师时代，它是五个阶段，历史的阶段，不停的循环往复，300多年的历史就在这里循环往复的。是什么样的循环呢？首先是悖逆，以色列悖逆神，叫悖逆。然后呢，第二个呢，神就把他们交给周围的那些非以色列人、外邦人，就掳掠他们，叫受压，受压。第三步，以色列在受压中痛苦、绝望，开始呼求。呼求之后，神是眷顾以色列人的神，还有拯救。拯救之后，第五步再来太平。所以，当太平了几十年之后，以色列又开始悖逆，却又把它交给外邦人受压。然后以色列又呼求，神又拯救，以色列又有太平几十年的时间，又再次悖逆、受压、呼求、拯救、太平。所以这就是整个以色列在300来年的历史里面，就是这样的不断的循环往复，就连中国的历史是一样的，叫我们今天叫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基本的一个朝代，从兴起到不断的发展，到发展到一个繁荣阶段，到开始什么？开始衰弱，最后灭亡。你看到没有？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一样的，怪不得在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什么？虚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如果没有上帝的参与，没有上帝在掌管历史的话呢，其实人类历史是循环往复的，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整天就是你死我活的，看看人类的罪恶的这种发展史。然而我们说，毕竟是有上帝在掌管整个的历史，上帝不可能容许这个历史无穷的话循环往复，上帝在当中掌管一切。所以我们看到士师时代呢也是这样的。那当时大概呢，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整个的在士师记里面能够了解到我们的路德记的明白，你就会觉得更加宝贵。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什么任意而行的时代里面，发生了路德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美妙的故事，这就显得特别宝贵。当然在路德记在后面看到一些悲惨的情况，好像并不开始并不美妙，充满了黑暗，充满了绝望，但是上帝扭转这个局面，他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路德记的这个时代背景，大家能够有个了解啊。好，那本书的中心一句话，就是一个摩亚女子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这里呢，我们知道，我们不简单就看，大家记不记得摩亚人的祖先是谁？ 一眼就能够明白，对不对？穆亚这使徒是谁？罗德。罗德本来是谁？是亚伯拉罕的侄儿，被亚伯拉罕带着罗德和他一家离开了他的本族本地本家。结果罗德他是很左偏远的人，但他是一个想世界的福分也远得到一些，在追求主的道路上有点贪恋世界的那个表现。结果罗德后来呢，特别是选择索多玛和摩拉那个地方居住的时候呢，其实谁知道后来神要毁灭索多玛和摩拉，神就带领罗德一家逃离索多玛和摩拉。结果在他们跑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呢回头留念那个索多玛和摩拉的生活或者他的财产，就变成一个盐柱，对不对？就罗德就跟他两个小两个女儿就逃到了索尔一个比较小的地方，离索多玛和摩拉不远。本来就让他逃到一个更麻烦什么呢，就是人烟稀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再遇到别人。结果两个女儿怎么样呢？又为了跟父亲生死力后，如果两个女儿就共同商议轮流跟父亲同房，就让父亲喝醉，喝醉酒之后呢，就大女儿跟父亲同房，然后那个小女儿就跟父亲什么同房，结果就生了什么摩亚和亚门两个民族的祖先。所以这两个民族的，你知道这两个民族的人被以色列看为什么呢？是不洁净之民。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呢，他是按照旧约的标准是什么呢？大家看看，我们看看《申命记》23章第3节，大家可以往前看，《申命记》23章第3节，这里呢，我读给大家听一听。他说：“亚门人或者摩亚人，不可如耶和华的会，他们的祖孙虽过十代，他永不可如耶和华的会。”看到没有？因为摩亚人和亚门人是什么？是论文所生的后代，所以在上帝的那个旨意里面呢，他们是不洁之民，他们是不洁之民，所以他们也无法怎么样呢？无法进入神的会幕。是不是声音很震动是吧？可能那边吵得有点轰鸣声，是不是？我感觉我自己在这感觉到，有时候靠太近，你把这个音量更慢啊，
没有，
要更慢。好，那么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所以，一个摩亚女子却蒙了上帝的恩典，什么呢？就代表什么？外邦的女子，一个外邦人能够蒙上帝的恩典，这点我觉得我们很受鼓舞，对不对？我每次在这儿，我就问你们大家，我们在座的都是外邦人吗？是不是？我们在座有没有犹太人？举手给我看一看。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我们特别对你照顾一下，我们羡慕一下。当然，也会给你一个提醒一下。好像我们在座应该没有一个是外一个犹太人出身的吧？啊，有你举手给我看看啊！你在我看那就是宝贝啊，那个宝贝是因为主。是单独是你的肉身里面是宝贝，那永恒里面是不是还不一定，对不对？啊，应该没有，我们当时没有人是犹太人的背景啊，所以呢，也就是意味着肚子记的信息呢，给你我都带来什么极大的安慰和美好的一个感恩，因为你我都是模样女子，都是填肚子一样的女子，却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这种是主题。好，我们很快的过一过，那么呢？我们呢，先来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其实《路德记》4章，非常清晰、简单、明了的，让我们明白什么呢？我们整个的四章里面，我们会分成什么呢？五幕的这个舞台剧。那么呢，我们的第一幕是什么呢？叫序幕，不在这里面。等一下我就会给大家拉开什么序幕。序幕呢，暂时还没有出来。先给大家看看呢，整个路德记4章经文非常简单，我们要讲4来个小时啊。所以呢，整个路德记呢，它一共4章有4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在摩亚地，第二个场地在什么？在波阿斯的田端。
第三站的场地在大卖场，第四站的场地在城门口，这个四个，对于我们说孤独主义很适合演那个舞台剧，只要变化四个场景，你得把鹿泽记演完了。那么呢，鹿泽记的时长呢，我们看每一章的时长是在洪崖里多长时间呢，记载了十年时间所发生的故事。那么在瓜子田庄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月。在第三章大卖场发多长时间，一夜的故事。到了最后第四章城口多长时间，一两个小时的故事。看到没有，随着那个时间越来越短，表示那个故事越来越浓缩，在那个短的时间内表示那故事越来越进入完美的这个高潮的境界，浓缩吧。所以呢，在短的时间内发现故事越来越精彩，这个我们能够注意。好，情节是什么呢？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城中，所以第一章要看的好叫结果是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城中。第二章呢，路德来到波阿斯什么田中，由远及近。然后呢，第三呢，路德来到波阿斯什么产中。哎，这个焦点越来越什么浓缩了，也就是这个产地越来越小了。第四站是路德来到瓜子什么家中，看到没有？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嘛，哎，如果经常要生四个孩子呢，你知道喜欢起四个名字什么呢？叫老大叫田中，第二个叫田中，第三叫产中，老四叫家中好啊！你喜欢取这个四个名字，就是说跟着路德就四站就取四个名字啊，哎呀！所以下面的那年轻人要结婚的人啊，如果要生四个孩子的就想一想啊，中字辈啊，好，那么呢，主题是什么呢？主题我们要来看，都是关乎真性情的测试。一个真性情，一个被神所拣选的、神所赐给的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信心要经过什么？信心的试验。所以我要讲，那个真正神所赐的信心跟人所生发出来的所谓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有本质的区别。上帝要用一些方法要检验我们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还是来自人自己的觉知。人自己觉知的那个信心有可能是虚假的，大家注意啊，我不能说你的觉知一定都是假的，应该说容易造成虚假。然而上帝需要一些他的方法来检验我们在座的以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称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些人的信心都要被检验。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啊也好，其实他讲的不是讲基督徒跟讲跟不信徒的非信徒的关系，你知道没有？其实耶稣常常讲到的是讲什么真基督徒与什么假基督徒的问题，你怎么去分辨真假？所以怪不得他们解经解错了啊，比如说哎，是个童女啊，五个预备油，五个不预备油啊，什么仆人呢、啊、有一千五千两银子的托给他五千银子的和两千，还有什么一千的仆人呢、啊、是不是都是神的仆人呢、啊、还有呢有什么有善良的仆人，有恶的仆人，对不对？还有什么绵羊跟什么山羊，是不是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呢？当然，圣经里面告诉很多时候让你让耶稣基督这些很多的假话要帮我们区分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真的假不了，假的呢也真不了。耶稣基督还有办法，上帝有方法要帮我们什么恩别人。所以呢，首先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好，一个经过试验的信心呢，他这个信心会什么？会怎么样？会受什么劳苦？哎，这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信仰从来不会哄骗你来信主，不是说你来信主了你就会翻腾达，你就事业顺利，你就子孙兴旺，你就什么所有的你所谓的世上的名声你都得到，不是的。一个真正为主拣选的人，他有信心的人，他要受劳苦的，而且他的劳苦什么？是心甘什么乐意的，懂了吗？一个基督徒，比如说，哎，这周哎，你们国庆假期去哪玩了、 哎呀，我们的同事啊，去他妈北京玩啊，去他妈九寨沟玩啊，当然了，就是后悔，急死人，对不对啊？那你们呢？哎呀，我在家里宅嘛，那叫宅在家里，对不对啊？哎，我上上网，看看新闻。你们呢？哎呀，我啊，妈妈很惨，他们没办法，我是家基督教，信基督教的。我被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啊硬拉去参加了追求会去，很痛苦，但没办法，要不这样他们说我不是真幸福啊，说我不爱主啊，不真幸福那不行，那我还是要让在教会里面要知道好的这个一个身份，所以呢我就咬牙切齿去了，待了当天，待了大瞌睡，了当天，从一聚会开始大瞌睡，一直大结束，实在痛苦。因为你这个基督徒真的不信罢了，你信了吗？信了我不信了，所以你基督徒没有见识，知道吗？真的，一个真义人嘛，他说：“哎呀，你这几天去哪了？哎，我们就旅游去了，我们去国外去了，哇，去什么？去马来西亚去了，哇，去什么？去韩国去了，什么？去欧洲去了。你呢？哇，你们去那里啊？我们感觉我们很好，我们干嘛？我们当兵去聚会。哇，那个基督的信，听到我炸了。”有该哭的哭，该笑的笑，生命得到照顾，得到满足。回来，哎呀，可惜，当时我要你就要去旅游，跟我去聚会就好了。你跟我去参加追求会就好，又省钱，才400多块钱，是不是啊？对，不要花太多钱，我钱不够还，奉献了300块去参加400多块钱的追求会。哎，很有得着。哎呀，你太可惜，你应该跟我参加追求，不应该去旅游。哇，这个给你炫我，哎，你不信啊？下次我真的给你去看。看看你们基督徒的聚会感到底有多大吸引力，这个很有用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救出来，当因为我们真正的信心，他要做老虎。当然我们的老虎不是突然的，第四章什么，第三章什么，信心的什么应许。当你接受信心的老虎之后，你的信心会有收获，上帝透过我们信心的老虎要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无论在我们的当然永恒里的应许，当然大家都是没得说的，是永生的应许，对不对？是在天堂的应许，但是没变忘记，上帝的应许不是抽象的而已，不是解决你死后的问题而已，它一定解决你永恒的问题。但是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精神的问题，你学业的问题，你婚姻的问题，你工作的问题，你教会的问题，连你所有生活当中你的健康的问题都被基督解决，都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他来一一的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信仰不是抽象的，我们有远大的目标，我们有宏伟的那个蓝图，但是也有每天脚踏实地的上帝给我们实际的带领。这个信仰，你不能经历的信仰永远是虚假的，是空洞的，是精神寄托而已，是宗教式的而已，而不是一个生命的信仰。好，那我感谢主什么？我们凭着信心承受的应许是什么？最后我们要得到上帝的赏赐，那个赏赐是最大的赏赐，是什么？是比你在广州在大城市努力奋斗100万、200万、300万买了一套什么水泥盖起来的什么？人家叫吃屎，叫吃屎森林，石头盖起来的房子而已。已经让你什么精疲力竭，对不对？但上帝给我们意味着什么？是那黄金街什么旅程，是那个玛瑙所做的街道，那个装饰，那好得意，永不衰残，那个上帝是完美的，这就是我们。所以我感谢主啊，最近我鼓励我们在教会里面鼓励很多弟兄姐妹，真的不要太羡慕。年轻人更不要把这个作为结婚的条件，说你必须在广州有套房子才跟你结婚，那麻烦，不需要。你应该说什么呢？你有黄金街碧玉城的房子，我就嫁给你。没有那个，你就不要娶我，没娶我绝对娶不了，我绝对也不要不会娶你。男弟兄说我不能娶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进入碧玉街。黄金街，我一激动就想跑了，对不对？黄金街碧玉城的资格你都进不去，你没有娶我的资格，我也不能，对弟兄也不能娶你做我的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赏赐是永恒的，那个嫁妆是无价之宝， 但是白白的来。感谢主啊！好，我们看看属灵真理是什么呢？所以是我们透过第一步，一个人要离弃偶像，归向什么？真神是第一步。所以今天在座的我要首先要帮助大家每个人重温一步，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不要说跟你没关系。哎，我信主那么多年了，我要讲信从基督啊，要重温上帝带给他的。以前我是什么样的人？如今我成了什么样的人？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每次要培灵会，你知道吧？一个培灵会第一步必须从哪里开始？从救恩开始。有的人会说：“我信主了，信主了要从这里开始。”你为什么信？你知道吗？你信主之后，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纠结，很多的麻烦，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跌倒，都是因为什么？都因为你在你起初的恩典中坠落了。跟保罗所说的，我们需要重新戴上救恩的什么头盔。当然如果你是慕道的，那你就更加宝贵了。所以第一点就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第一章对你来说就非听不可。当然我特别提出另外一种人，就是那种自以为信主还没有真正重生的假基督徒们，就更有福气了。这一章特别对你下手，这一章的经文对你特别有用，让你明白帮你的解构。原来我以为念信基督教了，通过路德记第一章的分享发现，原来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来原来是一个宗教徒，是一个基督教教徒。不对，我终于明白了，我是一个并没有真正信主的人，就把你从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把你剥离出来。这个不是坏事情，让你重新思考你的信仰，知道吗？重塑你的信仰，不要在那种假的信仰里面就过你的生活。这样的话你就前不着叫什么，前不着村后什么，后不着店，就那上不了天堂，下上要往地狱里面掉。紧张，你就觉得不对啊，我应该上天堂的，怎么跑到往地狱里面走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正的那个恩典帮助你真的明白，帮助你反省，这里面健康一下，从头来过，不要害怕。你能够真的明白这一点，你已经有福气了。如果你真的明白以前我是假信的，让你震惊，让你破产是好事，不是坏事。好，所以呢，新参考经文呢，我们就会在相关的每一章里面带上相关的经文，这些经文都是每一章经文的要节，就是帮助你解开那章经文的一些旧约，也就是说对旧约圣经，或者对说对犹太人的那个背景有所了解，而且跟那章经文有关系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经文呢，你对那章经文呢就会似是而非的明白，你就不能明白真正那一章的意义。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基本的大纲，就开始。我们要开始了，开场的第一步叫序幕开始。我们要拉开序幕，来看看，也就今天我所讲的。我们看看我说的第一章，第一路的是第一章的第一节，一到五节，拉开我们路德记的序幕。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先不看这个 PPT 啊。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也就是说再把这句话解读出来什么概念，当以色列中没有完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大家都明白啊，就是当士师秉的时候，你要读出更广阔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路德记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完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这个国是什么国？犹大国。犹大国遭遇饥荒。那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当然是创世纪里面记载最厉害的饥荒，什么饥荒？是埃及地当时的世界上面临一次全球性的饥荒，对不对？在之前神已经预备了约瑟，对不对？被卖到埃及地， 为那个关年做了一个准备。但是大家在里面看到两个细节，在之前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在这父子的人生里面也各有一次遇到什么
疾患。
当然去年所谓的孩子中国有一部有名的一部电影叫一九什么十二，对不对？沈标姐，这个我们这边可能河南来的听见没啊？沈标姐，河南里面遇到什么饥荒，对不对？饿死了多少人啊？好像我忘记了，几十万人，对不对？饿死了很多人，所以呢，啊，
几百万人，
对不对？饿死了，所以呢，那当然我们常常思考，在圣经里面，神常常给我们提醒。当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人遇到饥荒的时候，往往就是什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借着物质的饥荒，甚至让我们明白我们更大的饥荒是什么？属灵的饥荒。所以，单一民族的一些物质的损失，往往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警告信号。所以大家要思考，所以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宝血什么所买赎回来的，对不对？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连我们的头发都被神什么数算过，没有神的东西，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什么地上。那为什么神容许我们的财产会产生意外的损失呢？这个不是偶然的，是上帝透过这个物质的机关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提醒。我们来看看，就在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大家注意了，我们知道弥赛亚的应许是生是在哪里啊？伯利恒，对不对？伯利恒，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伯利恒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吗？粮仓之地，粮仓之地，什么概念？就是在以色列中没有完，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里面，在粮仓之地就遇到了什么饥荒，奇不奇怪？奇不奇怪？正常，奇怪的事情，粮仓之地怎么会遇到什么饥荒？大家要多思考。好，有一个人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名字叫什么？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离不离想？哇，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我们邻里兄弟是一样的啊，啊，也是两个什么儿子，对不对？那么所以在犹大里有一个人带着两个什么儿子，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好了，当然了，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在迦南地遇到饥荒，他就带着他的妻子逃到什么埃及地，结果好不好？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修理他了。当以撒时代，他遇到饥荒，他带着妻子孩子去到哪里？非利士人地，就又给他带来麻烦，也不是上帝的方法。上帝又要修理以撒，重新建造他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当然在这里说，在粮仓这里遇到饥荒的时候，一个男人，也就是一个丈夫和爸爸，带着妻子和两个什么儿子逃到摩亚地去。我们知道摩亚地是神所什么不喜悦的地方。好了，我们来看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名叫什么？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在希伯来文里面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耶和华是我的君王。这个名字好不好？非常好，非常响亮。就像以前我们学校有个孩子，黑人的孩子，名叫 Praise God， Praise God 是吧？啊，赞美上帝啊！所以那个黑人那个孩子叫 Praise God。因为他的英文名叫 Praise God， 那这个名字呢，耶和华是我的君王，这个名字好不好？非常好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很响亮，但他的 这个人的这个行为怎么样？在犹大国里面，也就当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安排的时代里面，一个名叫耶和华是我君王的人，在连南这里遇到饥荒的时候，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逃到伯亚利，结果呢我发现是一个落荒而逃的一个男人。好，我们再来看看，展开来看看，来他带着谁呢？你看他的妻子名叫什么？拿米。拿米这个名字大家后来知道他什么意思吗？甜的意思。他一直带着这个甜，这个甜呢好像有个苦，但甜中有苦，苦中呢有甜，但甜永远不变，甜是这个拿米的主旋律。等一下我们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好，再来看下面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什么？
马伦。
一个名叫马伦。马伦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马伦是软弱的意思。一个名叫软弱的儿子。第二个儿子名叫什么？基连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基连是憔悴的意思。憔悴。好，注意听了啊。当以色列没有王个人愿意安行的时代，在连山之地遇到了饥荒，一个名叫耶和华是我君王的男人带着他的妻子甜和一个儿子软弱和另外一个儿子憔悴落荒而逃，逃到了什么？摩亚地，是一个神所看为不洁的污秽之名的地方。这个男人是个成功的男人吗？是个失败的男人，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应该是什么？我们当做一个粮仓的这个饥荒的时候，做一个丈夫，做一个父亲，应该什么？上帝要透过这个警告，像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应该进入一个深刻的属灵的反省当中。为什么把家庭带到这个状态？为什么自己的属灵观念那么糟糕？为什么对上帝那样的一个虚幻的概念？为什么遇到情况就先跑，而且跑到很多不喜的地方去？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对这个丈夫在家里面没有好的面子，他对上帝的信号已经是这个概念型的，一个概念型的，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样结果呢？这个人就是什么？一个耶和华是我君王那个旗子已经破烂不堪了，知道吗？那个旗子，结果呢跑，结果呢带着一个软弱，带着一个憔悴，就跑到了摩亚地。在摩亚地，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看，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来看看，我自己把整个的语言叙述一遍啊。在士师时代，以色列国中遭遇饥荒。犹大这个国里的连山之地的以利米勒带着妻子并两个儿子马伦，也就是软弱和什么憔悴，逃亡摩亚地。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在这整个路程里还没有正式进入那个正场的时候，没有正式进入那个第一幕之前的序幕里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号称耶和华有君王的丈夫和父亲带着叫甜的妻子，本来是甜的，就给他带着害苦了他，害苦了他，结果呢他也带着两个儿子，一个软弱叫残兵败将落荒而逃，而且逃到了更糟糕的地方。我们看到，所以呢我们看看，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没有，所以换句话讲，在以色列都没有完个人任意安行的时代，本为粮仓之地就遭遇饥荒，而作为名字非常响亮的加丁领袖耶和华是我的君王，非但没有进行属灵的反省，以达到在上帝面前寻求一条出路， 反而带着妻子并儿子软弱和憔悴，这帮残兵败将落马来逃，且逃到上面所不喜悦的牧羊地，此乃实在是失败之一。大家记得，这是第一个失败的场景，这是路德记开始之前的序幕，还没有开始进入真正的背景。这是第一大悲哀。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第二个。好，我们来看我们一个反省啊，就属灵领袖的特质，特别是当家庭或者教会面对逼迫、面对危险的时候，对家庭或者教会之头应该表现出来什么样的一个，这是很关键的，这是给大家思考。我希望呢，这个问题留给什么呢？留给今天晚上的作业。什么作业呢？就是今天晚上不是我们没有集体活动吗？我希望呢，用来整个家庭，对不对？我希望今天晚上在吃完饭之后，每个家庭在睡觉之前，最好丈夫带着妻子和孩子们一起讨论一下，你家里面有没有属灵危机，请你的妻子孩子给你提提，提醒你一下，然后呢，怎么去扭转你家庭里面。如果你家里面没有正常的灵修的家庭灵修，没有正常的家庭的一个信仰生活，没有夫妻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关系，没有跟儿女们之间有美好的关系，真的我们都要去反省，帮我们带着每一位留给今天晚上的家庭作业。当你单身的姐妹们就聚在一起，单身弟兄们聚在一起，或者你愿意的话呢，我更喜欢你单身所有的单身弟兄们聚在一起，欢迎一下，认识一下彼此。如果你觉得弟兄跟他是非常不错的弟兄，你就跟他考虑吧。非洲里面能够有个感情的发展也不错，但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是什么？没人跟住的人。是真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锁灵的反省，你可以反省个人，我最近的灵修怎么样？我最近跟家人关系怎么样？我最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我最近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为主发光？就帮助我们反省一下，到底我们家的问题出在哪里？一定要反省到属灵的反省，不要把这些都带上谈，谈什么谈那个钱的事情啊，谈工作的事情啊，谈什么家里没有米的问题啊，谈什么那个衣服不够好啊，不够名牌啊，人家有车我们家没车啊，人家买房子我们还住房子啊，人家住在什么丽江花园我们家住在金属村啊，都无所谓，这些都是表面的问题，你知道吗？现在谈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属灵的反省，你家里的真的属灵的危机在哪里，你知道吗？好，尤其是什么呢？有的人说，哎，我真的我是有点困难，我物质上真的困难。好，弥补上帝给你物质的困难，其实上帝给你爱的最好的表现，就上帝已经给你属灵的指导很好，更要反省，一定要在属灵里面解决问题，千万不要在外面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大家注意的啊！大家要在这方面解决，让他求主来帮助我们。路德记的第一章里面序幕里面已经给我们拉开了一个很好的序幕，帮助我们有深刻的属灵反省。特别当你家里遇到困难、遇到危机的时候，你是跑得比住的还快呢？当一个家里的头先一点都进不去，家庭肯定不会，我家里我绝对不会逃跑的，我绝对不会去回避的。那你面对你的教会呢？面对你的其他的一些，你身边里面家里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呢？你怎么去看到你的责任呢？你还是幸灾乐祸呢？或者是在身上纷纷纷的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呢？还是在实实在在能够参与到那个家庭重建里面，帮助到这个弟兄姐妹有深刻的属灵的反省呢？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第二个属灵反省是什么呢？对，马人和基连各娶了摩亚女子俄尔巴和什么？这就是第二个错误，你知道吗？也就是什么概念？作为一个犹太的男人娶了什么外邦女子为妻，这是另外一个错误。尤其是摩亚的女子是上帝什么？从肉身来看是不洁之女，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什么会幕的人，不能进入神的圣殿的人。当然我们把他属于那不说真的今天按照身份来认人啊，说你这个人哦，因为你是摩亚背景的人，所以你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当然这个在新约时代已经解决，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没有问题了。按什么呢？就任何 不洁之名，只要你没有被耶稣的宝血什么所洁净的，没有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你的污秽的罪恶的人，当然你没有资格进神的什么圣洁，对不对？你就进来了，算不算神的子民？也是不算。所以什么概念呢？这个基督来说什么概念呢？就说马勒基连是一个基督徒，你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你就是另外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本来软弱就更加软弱，本来憔悴就更加什么憔悴，此乃失败什么。所以这个基督来说，你们要深刻的反省我们的问题是在哪里。其实上帝给以利米一家人的那个教训是很深刻的。那我们来看看大家什么因失败了，大家的处境是什么呢？刚刚一到五节里面看到什么呢？他们两个失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属灵的饥荒没有反省，却带着妻子孩子们逃到了不该去的地方，这第一个失败。第二个失败是什么？那怎么样，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外邦的女子为妻，带来什么结果？带来什么？以利米的什么死了，这个丈夫爸爸去世，这个父亲死了。再看后来马人和基连什么也死了，三个男人怎么样全死了，剩下什么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什么儿子。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本来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儿子，带着妻子两个儿子逃到了摩亚地，在摩亚地十年的时间，结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什么也死了，剩下了一个老寡，带着两个什么年轻的寡妇相依为命。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所带来的一个苦境，我们的人生所带来的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的衰弱，不但在属灵的衰弱里带来了包括了肉身的衰弱里，我们一天不如一天，上帝的手在那里来管教我们。当然一个神的儿女他有一种醒悟过来，那是上帝给我们带的，但是我们常常是人把自己带到干什么？我们这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是人把自己带到了一条自己没有办法没有路可走的路，自己把自己带到绝境里面去了。所以这就是上帝透过路德记的序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来警告我们，来让我们从路德记的第一章的前五节序幕里面来看到一个很悲惨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就要接住我们第一堂的分享。我们说了两性之中女性比什么男性软弱，所以圣经里面说丈夫要什么要敬重你的妻子，对不对？啊，请你跟你妻子同住，因为她比你什么软弱。所以男人在两性中女人比男人软弱，所以怪不得女人要说服男人要温柔，男人什么要承担责任，你是头，你要有保护你的家庭责任，你要保护你的妻子，要爱你的妻子，那妻子有责任要顺服你的丈夫，你就被男人更好的保护起来，所以才就设立了一个美好的关系。好，那么呢女性之中老年女性比年轻女性什么软弱，对不对？所以没有看到人越老越软弱，你知道吗？前天我们一家去了中山去看望我妻子的外婆，她的外婆多少岁呢？97岁。那么97岁呢，她的一生她都不做，那当然我们也跟她传过福音，但她一辈子都是拜偶像，那后来也愿意说，哎，我也信不信信耶稣，这边说信完耶稣之后那边就烧香去了，啊，耶稣我也拜一拜， 这个我一辈子拜的，我今天也要拜一拜。那前天我们去了之后呢，他已经很，因为在几个月前我们已经，他听说他已经就是卧床不起了，已经不能够就完全退化，就说所有的亲人都不认识了，他说不认识了。所以前天我们去的时候呢，就发现什么呢？他已经到什么程度了？衰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穿的像个小婴孩一样，然后穿那个成年的纸尿裤，然后呢，吃东西倒挺能吃，但身体是瘦着皮包骨头。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衰弱很多，吃东西还一次能吃一碗，但是呢不能吸收了。他有没有病？完全没有病，但是就只能什么呢？这种发现他的机能就是完全处在一个什么衰竭的状态，就吃再吃东西，再好东西吃，对他来说有一个没有吸收的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前天就在那里看了他，然后我们就回来。回来之后，那个昨天早上就是六点多钟就去世了。那么他97岁，那么我们发现呢，就是人老到一个程度，我想到一个人的身体衰弱到一个程度呢，就他已经什么，他的那些器官已经失去了，本来应该有的功能呢，都慢慢的失去了作用。所以这个真的提醒我们要注意，要注意呢，就是说你要注意保养你的身体也是有意义的。我是总是觉得我是30来岁的人，结果突然发现我40多了。所以呢，我这几天我的脖子其实感觉主要因为是什么有问题啊，一个颈椎的问题，那真的靠主的恩典。但是昨天我跟我弟弟打电话，因为他是搞我这个专业的按摩的那种啊，我说我这个颈椎的问题行不行？他你那个颈椎呢？你以为你还20来岁呀？18岁的小伙子一按就按回去了，不行啊！你那只能注意保养，只能按照他给我的办法什么呢？只能够让他不要恶化，不要衰残的更快。他说你呢，不可能再回到什么？不能够复原了，他说，喂，我好悲哀啊，你知道吗？不能复原了，他就只能什么？只能尽量的要保养好，不要让它再恶化，不要再什么僵化的更快一点，变形的更快更好。所以呢，为什么？因为随着我看到在身边的人，老人家越来越老，他就他的越来越软。好，我们看到在老年女性之中呢，是就丈夫的必有丈夫的什么？软弱，看到没有？所以如果有了丈夫，他夫妻还健在，还是比较活得比较滋润一点，对不对？但你发现没有，一旦那个配偶特别是老年时候，他的配偶突然去世了，你发现那盘活着的人的生命力什么也会急剧的衰弱。但是我承认，其实在老年的这个女性当中啊，男女之间，我坦白告诉你，相对来说，我发现老年这个女性啊，好像比老年男性稍微有点生命力。为什么？老年女性呢，她在年轻时候能够做家务啊，能够做事情啊，所以她丈夫去世还能活着。但是老年男性的发现呢，其实就是的话，那个男人还就不能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不做家务嘛。你发现没有啊？有些规律啊，有些规律。所以老年男人呢，年纪越来越小，到40岁的男人呢，要更加懂得去保养，不惜你的妻子。你说，你跟你妻子说，主啊，要不然我们夫妻两个一起活着，要不然夫妻两个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万一要我离开，要让我先离开，让我妻子活着。你说，哎呀，我妻子活先去世，我继续活着，看看这就给老年的，不讲老年了。中年步入老年，这个男性们呢，怪不是你说这样保养顾惜你的身子，又保养顾惜你的什么妻子，这是你的夫妻。之前不是报道了吗？有一个老年的那个男人啊，他的妻子就是第二天他有什么，他也自杀了，跟着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呢，所以你有的失去丈夫的比有丈夫的软弱，怪不是你们看不惯他那个孤儿什么寡妇，尤其是老年什么寡，要特别看重。好，看第三、第四个，失去丈夫的老年女性之中，没有儿子的比有儿子什么更软弱？这个大家同不同意？你从来没有儿子呢，也就罢了。哎哎，就说他没有，就说如果只 是一个没无儿无女，结果呢丈夫呢去世了，这个妇人是不是很悲惨？因为都没有人养女的老，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没有，就是丈夫的老年女性当中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因为没有依靠，无依什么依靠。好，我们看一下，没有儿子的老年女性之中呢，先有儿子后有失去的，比没有儿子什么更难过，是不是？从来没有一个不想就罢了，对不对啊？结果有了儿子什么又没有了，哎呀这个好惨的啊！中国人什么一大悲哀是什么，是白发人送什么黑发人，对不对？从来不生孩子就罢了，结果生了一个孩子有什么有夭折了，或者你的孩子在你老年时候，他在英年早逝的时候，这个给妈妈带来伤害怎么样？非常的沉重。所以你看到没有，那个有儿子的儿子又失去的那些老人家，他们内心有一种很大的伤痛，很大的伤痛。这够不够惨呢？还不够惨。好，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没有儿子的，那么当然老年女性当中先有儿子后有失去的，比没有儿子更有当中，就是让你什么完全没有什么没有盼望，让你完全陷入什么一个绝望当中，而且还什么，大家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呢？大家能够明白你最亲密的人去世的经历，我不知道在座多少人经历过，你会就常常的让你想，你真的不敢相信你那个深爱的亲人已经什么已经不在你身边了。所以有时候你做梦都会醒过来，会觉得不可能。你知道吗，我的母亲在十几年前去世，我几年我都不相信，我几年都不相信，就是我的母亲真的不在了吗？有时候总是觉得我的母亲还活着。所以呢，那就意味着当然对老年人失去他自己的儿女的那个痛苦呢，就比你年轻人或者到一个年龄，你的母亲你的父母老了去世那个影响又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看到在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世界一片黑暗，看不到任何什么希望，一片悲惨。也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这个就让我们在座每个人反省，这个不仅是拿阿米所跟他的两个儿媳所面对的那个处境，其实也是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还没有明白上帝的救恩之前，你我都是一样，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都是犯什么罪的人。哎，罪的公价是什么？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要下到永远的什么？火炉里，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很悲惨，我们都是没有希望。无论你活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就是我刚刚前面所讲的故事里面，无论你是一个经济界的精英也好，你是一个政治界的精英也好，你是文化界的，你是宗教界的，你是教育界的，你是任何一个领域里的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其实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明白你做什么，都是破产的人，你知道吗？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腰缠万贯，或者你一贫如洗，这就为什么我看在回到前面的故事里面说，你如果你是那个领域里面那位基督徒代表，你就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你的偶像。没有任何一个人来成为你的生命动力的源头，因为那个东西都是虚假的，那个会陈旧的，它会衰老的，它会过时的。唯有耶稣基督他不改变，他才给我们带来救恩。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先透过这个，我们先跟大家什么，我们先大家需要一点分的默想，我们来默想，帮助我们来回到主的面前来思考一下，你我今天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无论你刚才拿那个以利米勒的那个情况，还是在拿阿米的那个角色里面，还是在马勒或者基连那个角色里面，或者你是路德或者你，啊， 当中想一想，我在你面前，
我用了什么？
我当初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其实跟那阿里是一样的，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我们说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完全破产的人，是一个我们自以为拥有的什么东西，我们后来发现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完全绝望，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耶稣就是把我们带到了我们人生的尽头，帮助我们反省，我们做一个如果已经被撕下我们的底线的话，好，我们请主来帮助我们呢，我们由序幕呢来帮助我们呢。大家注意了，我用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地球上的叫地狱之门。这个地方真有的啊，在哈萨克斯坦啊，哈萨克斯坦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就说这个地方是好像呢，这个永远在烧着火的啊。但这不是地狱，真的不是地狱，不是在地底下啊。他们被称为号称地狱之门的地方，说在地球上有这个地方，所以提醒我们呢，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不是主在引导我们，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完全绝望，我们只配下地狱，我们只配下地那个审判，永远定罪到永远什么火湖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的要为我们今天所拥有什么，我们要来优先去能够正确的判断，来感谢主，让你我能够享受他的恩典，让你我无论在今天什么的情况里面，保罗所说的，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的东西都会过去，都如粪土，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保证，他是我们一切的源头。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来一两分钟来默想一下，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要休息一下，来帮助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来求主的圣灵来关照我们，忍人的来帮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关系，我们没信主之前的关系，然后想想我们如何蒙了上帝的恩典，然后再想想我们今天信主的关系，准备好我们来接受上帝给我们更美好的讯息。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再次亲自打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真的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软弱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都是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自己的问题在烦恼着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无论是我们是处在一个很丰富的，在人看来很丰富的物质的那个境界里面，还是活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状况里面，主啊，其实这个都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主啊，你透过路德记第一章一到五节的你的真理的打开，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人最可怕的关系，就是没有上帝的关系，远离上帝恩典的那个生命。无论我们是对的犹太人，还是个外邦人，无论是在世世时代的亚比米勒，还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所谓的名人志士，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没有上帝自己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都是贫穷的人，我们都是可怜的人，我们都是破产的人。主啊，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啊，你要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都要接受上帝你自己的审判，所以按照经文，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主啊，我们这些罪恶里的人，我们这些在国父里有了罪，在罪那里出生的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的国父，我们就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被钉在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主啊，在那个时代，亚比米勒 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饥荒的时候，他没有进行属灵的反省，没有进行内在的求上帝的关照，反而带着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伯利恒这个粮仓之地，去到了摩亚地，结果情况更加的悲惨。而且我们看到更糟糕的是，他又让他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以为可以找到另外的出路，以为跟当地人结亲就让自己能够被当地人接纳和认同，这恰恰是回到了世界里面去，就会给自己带来更悲惨的情况。我就看到了娜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你首先借着路德基的序幕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关照我们，好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我们在没信主之前的观点，还是我们现在信主到现在目前的观点，我们在面前何等的贫穷，何等的无知，何等的败坏。主啊，我们有时候还要凭着自己的方法，在为我们的决定，在我们的困境里面，我们去找出路。我们试图从别人那里找出路，从世界找出路。但我好像越走那个路越窄，越走好像我们走投无路。但是感谢赞美主，主啊，你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你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决定上，也逼我们。主，你用自己的方法来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到我们的贫穷，看到我们的卑微，看到我们的无知，然后就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破产，承认我们的绝望，我们就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以为我们拥有什么的时候，当我们以为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出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越依靠上帝以外的东西，我们越会失望，我们越会伤心，我们越会难过，我们越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但是感谢赞美主，主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主啊，在各种情况里面，你都仍然的眷顾我们，你仍然看重你的子民，你要把我们从那个困境当中带出来，你要把我们从那种绝望的那个光景里面，那个可怜的境况里面，也就是在圣经里面说的，我们是贫穷的、赤身的、一无所有的，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我们淋漓贫穷。主啊，因为你说虚心的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就求你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重新在你的面前俯伏下来，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无知，承认我们的贫穷，承认我们的骄傲，我们就愿意回到你的面前，重新开始我们的人生。耶稣基督，你必要给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谢谢你，就像你当初恩待拿阿米一样，你也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谢谢你，包容在前面预备，也去继续祝福我们余下的每一家。谢谢你再一次赦免我们的罪，也担当我们的软弱，也医治我们的疾病，也包括我们余下这几天你给我们美好的关系。把荣耀归给你，见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样呢，我们读完，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用起因的方法把第一章读完。我读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
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
那你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幸福，在我国平安。于是他们离开他们妻子，他们就放声而哭，
说不然我
我们必与你一同归你本国去。
哪有你说我女儿子呢？不记得为何要跟我同居呢？我还能生子做君的大夫吗？
我女儿们呐，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继父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
你们是什么样的妈妈的爸爸？你们是什么样的妈妈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两个儿妇又半声哀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这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
拿阿米说，看哪，你早已经回拿大人婆婆老太太的小家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
路德说，不要推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我生你，不然你也没有法痛苦的降下于我。
那你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于是大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和这个人做了亲面，妇人说
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是我受了大苦。
我把那人出去，耶和华使我父母不得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
记住，拿阿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那我们呢就来到了第一幕，我们要来到第一幕啊、我们说我们连续的来看到了，在第一章的一到五节，让我们看到了因为一个丈夫或者一个父亲的失败导致了家庭的苦境，两个失败，因为在粮仓的这个饥荒的时候，他非但没有进行属灵的反省，反而落荒而逃，而且逃到了不应该去的地方，就给他带来了第一个苦难。第二个苦难是不的源头是因为他让儿子娶了两个什么摩亚女为妻。当然有的人很喜欢用说，哎，那后来那个路德不就很好吗？摩亚女子不好吗？没有跟摩亚女子不好，而是在上帝的原则里面你见过是不对的，但不对不代表结果一定是不好的。上帝可以把不好变成什么好，但你错就是你错，上帝可以透过你的错来造就你，来改变你，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你不能说因为那个结果，哎，后来路德那个结果呢，一半一半啊，爸爸就回去了，那路德不是不错吗？可见他娶摩亚女子是好的，就是不对，反天回就是不可以。好，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好，结果呢就导致什么？一个老年的寡妇在带着两个年轻的寡妇在摩亚地居住了一段日子。那现在感谢主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一步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路德是光的什么成功，来看看信心的实验。这个经文我们先不看《格林多后前书》，我们先来看看《格林多后》这个经文，我们先不看啊，我们先看第六节开始。当这个家庭遇到危机的时候，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看到拉米无论怎么样，他是甜，他是跟着他的丈夫走，他的丈夫虽然走的不是一个正确的路，但他仍然跟随他的丈夫一起付代价，付了一个代价。然而在经历这个苦难当中，我们看到呢，神会眷顾他的子民。所以呢，你给我看第六节，他就有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看到没有？所以拿阿米听到了来自伯利恒的好消息，上帝赐福给伯利恒，重新给他们有粮食，这是很感谢的。好，我们看到第六节是什么呢？当然拿阿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听
到了这个消息，也有榜一的人，他说我要动身起行，回到什么我的前去，但是他带谁去？你看他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天天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你看第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看到没有？这个呢，拿阿米听到了美好的信息，阿米带来美好行动，就带着两个儿妇一起走。按照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是家长的话，说哎，现在我们听到好消息，我们要一起回。从这肉身的好处说，哎，我这个老寡妇，我必须要带着两个年轻的寡妇来什么养我的老，对不对？但是这样从属灵角度讲呢，我希望我这两个儿媳妇跟我一起享受什么，回到上帝的国度，对不对？好不好？所以也好。所以你看现在的父母呢，那不信你的父母的自私什么程度呢？跟我养儿女是干嘛的呢？就希望我的儿女将来什么成才啊、成名啊、成家啊。当然是儿女是有好处，对不对？但是也是为自己什么带来好处，对不对？从此衣食无忧了，最后呢，自己的理想没有实现，儿女们实现之后呢，那自己也可以有很好的生活，对不对？现在很多父母培养儿女就是为了自己将来一个什么一个光宗耀祖。那但是还是也希望儿女过了好的生活，自己也可以什么养老无忧，对不对？就过了好的生活。那发现在基督徒圈子里面是什么呢？哎，我信主了。当然我们不是为了物质好处啊，那个太肤浅了，我们要为了属灵的好处。这就是什么呢？我们信主他叫强迫全家人都要什么都要来信主。这个心意好不好呢？这参孙的思维，哎，老妈都信主了，你还不信主吗？你一定要信主啊。啊，你信主真的经历了很多恩典，就软硬兼施，逼着自己的儿女。甚至有的女士们信主之后呢，一般都妻子信主之后呢，就软硬兼施，逼着自己的丈夫什么也信主。这心意好不好呢？心意是好的，方法对不对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我再看看。首先我明白这个，你说那你是要带着两个儿妇一起什么回什么伯利恒，对不对？应该很美好的，应该是很好的事情。哎，就是最后这样三个寡妇都回伯利恒，都能回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是很美好的事情。那我们看看，有点奇怪，现在再看看，看看第八节。拿你这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就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搁在新夫家中搁什么平安。这个思维跟前面说的话有没有矛盾？字面来看有没有矛盾？字面说拿你要带着两个儿妇一起回什么伯利恒，这不都起行了，有行动了，就他回头又怎么讲呢？他回头怎么讲呢？他又劝两个什么？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那我们知道他们娘家是什么地方？摩亚，是干前面那个地方的人啊，拜偶像，对不对？哎，那怎么那你啊？不是奇怪呀、啊？那你们既然愿意回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巴不得带着儿女们一起吗？一起回到神的国度里面吗？你怎么还赶他们呢？你们回你们娘家去吧，愿你们搁在新夫家中得什么？得平安。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恩像恩待你们已死的人与我一样。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思维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当那个迦南妇人说她的儿子病得要死，对不对？求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开始理不理他，耶稣不理他。后来一定要理耶稣，就说我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他狗吃。结果那妇人说不做，他狗也是他主人，就算叫他什么睡着。结果耶稣转身过来就你不看，在以色列中都没有见到这个以迦南妇人这样的什么信心。其实耶稣在现场演示这个场面呢，就看到什么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人。如果你没有真信心的人呢，来耶稣指望耶稣的医治和帮助呢，耶稣我不好把儿女的病丢给什么狗吃，你会怎么样？ 喂，什么意思啊？按照人的尊严，你觉得你帮就帮，我不帮我就算了，怎么还说我什么狗呢？算了，我不要你帮我了，转身就走了。结果这个女人就被什么淘汰掉了。那这个女人怎么说呢？说不做狗也吃伤，做主人做掉了什么睡觉了。还有没有记得耶稣在此讲道里面说，哎，你们要吃我的肉什么喝我的血。
哇，
耶稣你那么说，我们这些都什么都是干嘛的，都是世人族啊啊，就是说你们要真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哦，你们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什么无关了不。
哎，所以你说的话太难懂了
啊，一方面理性上懂不了，第二个在感情上受不了，知道吗？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们都那么残忍，都来吃你耶稣的肉和你吸耶稣血的人，我们吸血鬼。所以那人说，哎，我搞不懂。结果呢，从此他门徒中都有什么，都有退出去的，看到没有？耶稣用这方法是淘汰什么家人呐。结果耶稣，你很多人走进去全部看到这底子，说对不对啊？跟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底子说，在这有永生知道我们还是什么？跟踪谁呢？对不对？所以耶稣看到没有，在那一个教导里面淘汰了大部分的假门徒，却拯救了什么，吸引了小部分的那个真正的门徒。你发现没有？所以真信心需要检验。检验什么？你们回娘家去吧，因为你们在搁在你们的幸福家中得平安。对了，这主耶稣基督在对这个圣经里比比皆是的什么呢？你记不记得有个文士来跟从耶稣啊？耶稣怎么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哦，飞鸟什么？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哄骗人来信主，你看到没有？不像我们很多的现在很多的人本的那神学。就软硬兼施的神，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用口才，用理性，用威吓的话，用什么讨好的话，用谄媚的话，用什么用给人带来好处的那些话哄骗人来幸福，有没有？还用在昨天的工作，你发现没有？但在这里没有，那你本来是带着两个孩子要回到伯利恒，按照我们巴不得脸还一跟着走，就趁机管他真的假的嘞，能够带着什么玻璃人就行了，管他黑猫黑猫，抓老鼠就好猫，对不对啊？能够把带到玻璃人就行了呗。但是他知道不能变动，信仰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不是随便的来，你自己去勾引。比如说圣经说，你们走遍沿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就会把人变成什么？地狱。所以我们在看到他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是你们搁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所以这就说的说好不好听，你们回娘家去吧，耶和华恩待你们，赐给你们，又耶和华又赐给你们新丈夫，而在这新丈夫家里面还得到什么平安，得到上帝的福分，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跟传福音啊，低层次的人会导致很多假信徒的那个办法是怎么办法呢？来信耶稣吧，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得喜乐，信耶稣病得医治，信耶稣得到好工作，信耶稣可以什么生病不用看医生，祷告病就好了，信耶稣什么呢？没老婆的上帝绝对会赐给你一个又温柔又漂亮又爱主的美丽的妻子。最怪不得我带我刚信主不久啊，我记得那个一个灵恩派的领袖为我祷告嘛，在海南为我祷告，我按手祷告。现在圣灵让我告诉你，圣灵让我看到个美好的意象，上帝将来不但要赐给你一个妻子，不但是幸福的、爱主的、温柔的、漂亮的、贤惠的、学历很高的一位美丽的女子。大家说的好不好？肯定心花怒放啊！没有一句话不好听的，男人做梦都有这梦想了，对不对啊？那问题是，如果上帝没有赐给你这样的妻子，怎么办？上帝是不是不守信用啊？所以为什么很多的 一些所谓的人信啊，各位人来信主的，这什么呢？都是用那什么好听的话。你看，哪里还是哦？那比如说第一天就说来你信主，你在心在你的上帝会恩待你们，会到半小天的地方还要祝福你们，而且妈给他幸福，让他得平安，你妈给嫁个再更好的丈夫。这个时候说你要不要信主啊？
信。
所以挂了很多教会什么，现在我要呼召啊，呼召在座的慕道的朋友啊，你要赶快起来。第一，你是有罪的人，你不信主你要下地狱，地狱什么地方？火烧死你。哎，这个火烧的，跟你现在什么？把你手放在什么？我们弄一个那么蜡烛来，救不了了，对不对？那什么用煤炭烧的火，但是在里面你更受不了了。再用油锅来炸炸你，你完蛋了。你们还不信主吗？你那么再不信主，将来那是烧个硫磺的火湖，你知道吗？
这是真的，可是真的
啊！但是呢，你们还不信
啊？还不信吗？那就算了。
但是呢，你知道吗？信主有什么好处呢？不信主你下地狱啊，是吧？很地狱啊，拆死你，烧死你！你们这些人信那么顽固吗？
哦，你着急呀、啊，着急。好，然后呢，大家都没信，还没发现，再换一招。哎呀，我听姐妹讲，他一信主不一样，一信主你就从此改变，你就免脑袋变得年轻了，皮肤都会有皱纹了。
你信主呢？哎呀，你现在干活工作都不够好，跟这个3000块的收入，你下个月你老公可能6000块的收入。你信主，你好好祷告看看。然后你身体不是有病吗？现在你得快完，你一祷告，主就会把你病治好了，有信心病一定好的。哇，你会发现呢，开始用好话来哄你了，就一系列的话信，就这么。好了，讲完了，现在我要呼召在座的每位慕道的朋友啊，你要站起来。在上面认真回讲，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技巧来吸引别人，来威吓别人，来哄骗别人，来引诱别人，来把压力给别人。你看看，你看看，你妈妈都信了，你还不信啊？你妈妈现在上天了，你下地狱可以吗？好，我们可以各种单些方法都没错，话都没错，但是不停的给你心理压力，然后让你来信。结果发现呢？结果怎么样呢？你们看看，看看第9节，你看他说完又看下半句，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哀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归你什么本国去。看到没有？哎，在这一层里面连个英雄榜一样都不愿意回他本国去，对不对？都愿意跟什么婆婆去，跟着婆婆那里去什么去破裂，好不好？好不好？好嘛，那就带着走呗，不要再说话了，对不对啊？那说干嘛了？好不容易连，而且你都什么都经过一轮的淘汰了，连个孩子都跟着，哇，哎呦呀，赞美主！今天跟两个人讲到，两个人传福音，两个人呼召，两个人悔改。100%的中奖率啊，多厉害啊！所以我不高兴。有一次呢，有一个美籍台湾人去到北都，他说认识我，我不认过他，他是我朋友的朋友，他就跟那人说，哎，到那个水族山寨里面带着摄像机啊，今天呢我认识你们那个广州的张老师啊，我是他的朋友，我来见你们，哎，赶快把你们带人招起来聚会。聚会之后呢，首先聚会之前每人发50块钱红包，哇，每人给个50块钱红包，拿着很高兴啊。十几年前，哇，少数民族人从来没有见过，但他不是白人，是美籍台湾人啊。第二，他说我是美国来的，哇，美国来的，我们都没见过美国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知道吗？真正美国好嘛，天堂一样的，知道吗？第三，每人发2块都美国带来的糖果。哇，那些小富裕的地区在水路上，哎呦，这英文字母我们都看不懂的，这个糖舍不得吃的放口袋里啊，哎，做纪念就好了，再把放在家供在那里更好啊。美国来的糖果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哎，还有字母，我们不是还有英文字母啊？不要说英文字母，不要说我们少数民族人，广州人、上海人都崇拜这个英文字母，对不对啊？怪不得上海人一下不想嫁给美国人，对不对啊？都时髦啊，那我们少数民族人更加羡慕了。 好，别人把你放在盘子哇，然后呢还是张飞，张飞之后呢现场来呼叫你们啊，亲眼受洗的别人得救啊，来你们要受洗，怎么呢就那人没反应，老师啊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话，听不懂，没关系我再讲一遍又讲一遍，怎么样还听不懂，我没文化，没关系，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心感受洗必然得救，现在你们信主就得救，怎么样？他说信什么？信耶稣啊，耶稣什么？是好吃的东西啊，吃大饼啊，就来有想法，咱们讲了半天，哎，没关系的，只要你愿意，现在这样的，你们承认信主，这样的马上我就给你们洗礼，在水里面一洗，你们就得救。结果那人说好，你说怎么办？哎呀，人家美国朋友来那么远，跑到我们这里来，对不对？不容易啊！第二天跟我们讲了那么久，而且还一人给了50块钱红包，还有糖果，但是信主不给人家面子，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水族，水族话互相讲，哎，接受吧，答应吧，答应吧，给面子吧。好了，结果现在我呼召啊，来，现在愿意去信主的人站起来，给我干出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哈利路亚，赞美主。很好的美景，太美的情景，就一个哇，就我的爱这个人全站起来了，哇，赞美主，主的恩典很大，结果呢就马上带领你们去洗礼，就是把人带到河里面全洗一次，洗完礼之后呢，他走了，结果后来过了一年多，我过去了，过去了呢，我来，上次洗礼的人还在不在？一个都不在，都没有没有信主。都没信，那为什么要洗礼？他说因为你给那50块钱拿人家的钱什么手短嘛，那不信不行啊，给面子啊，但是人家那个美国人来跟我讲了一两个小时苦口婆心的，那不行不给面，后来就这样洗礼，那后来他就还是流传到美国，哇，你看我到中国最偏僻的地方，一次召回爱的人，一次爱的人全部悔改，全部受洗了，哇，这个能力很大啊，这个要小心，现在很多人喜欢做这件事，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看到没有，哪里在他第一层试验里面说，哎，信主的平安，信主的恩典，信主有喜乐，信主有福分，信主有健康，信主有婚姻，信主有儿女，信主爱人满堂幸福，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寿比南山，就是讲很多挂着无间的脸话，结果呢很多都信了，但是怎么样里面什么鱼目稳吗，稳住，我们看到没有，是为了哪里，第一层是什么呢，当他定义回归的时候，我们看看啊，他有两个爱心离开了所在的地方，由大地区，对不对，好，我们看看什么呢，新的地层现在是什么呢，当我们说属世和属灵的部分兼得的时候，这个是很多人喜欢的，知道吗？所以那些人说什么？哎，我拜佛也拜基督，我拜天主教也拜基督教，我什么信什么道也信主，管他的，反正中国教什么多个朋友嘛，多条路嘛，知道吗？多一个神也不坏，知道吗？反正你说的耶稣信了有没有坏处？信了有没有什么损失？那就信呗，信了说不定他给我另外的恩典，我不是更好？所以呢，我们就到庙里面拜庙，拜那个和拜什么？拜那个观音。到了那观里面拜那什么？拜那种各种各样的那什么道士，那些拜那些偶像。到了基督教那边，我们再拜基督。所以他们什么概念呢？他们都好像都有什么？你看到没有？好像都有信心的不？你看两个爱心不怎么样？哪里和他们与他们亲吻？他们就半声哀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归那什么？”对。这个时候好像两个爱心不都有，好像都有什么，都有信心，你知道吗？只不过呢，我们要注意，一种信心是人培养出来的信心，一种信心是真正来自上帝的信心，是不一样的。上帝要透过一些方法来检验他儿女的信心，不然的话呢，你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哪里带领还是不要回国里很，怎么又还回来又劝他们回去呢？这是好像不合常理的，但是哪里真实是这样做的，甚至是这样记载的，一点没有含糊。刚刚我已经举例的耶稣基督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从来不勉强人来跟随，他常常要淘汰一些假门徒， 好，结果呢，第一层好，对于我们大家来看，看十一节，看十一节。那你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身体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呢，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继父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那你就讲了一番很痛苦的话，说女儿们呢，你们跟着我没有希望，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本来又老又穷的老寡妇，你们还养我。好了，你说啊，我再生两个儿子，那能不能等到儿子长大娶你们？你们变成老太婆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跟着我有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你跟这个老寡妇，你们也本来是年轻的寡妇，还有嫁人的机会，你们再跟着我几年，你们也变成老寡妇了。没有希望，你们非要害跟我吗？你们自己考虑好啊，考虑去跟我没有好处的。你们信我要被逼迫的啊，你们信我肯定要为我殉道的啊，你们信我肯定要面对很付很多代价的，是不是要跟你们啊？你们还信不信啊？哎，你信我，你要付很多代价的不？可能你的父亲的家要逼迫你的不？可能信主啊，可能你30岁也没找到男朋友的不？因为你要必须跟信主的人嘛，那信主好像眼睛看不到的不？好像你的婚姻会越来越困难的不？好像不像是人给随便找一个的不？就让你嫁了嘞，管他信不信主嘞，管他什么有钱没钱嘞，要看顺眼。但如果世界上捡他妈要嫁人，要捡很多条件，或者妈妈年纪大了管他嘞，只要嫁出去再说吧，反正年龄也大了，不嫁也不行了，坚决对吧？可能我们有很多的随便的方法，我们有很多的出路。他信主之后，发现不像世人那么随便了不？不能像世人那么自由，要做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了不？哎，信主还不能抽烟，哎，信主还不能喝酒，哎，信主还不能打麻将。哎呀，不行不行了，不行！很多把信主当个守规条而已，看他妈理解错了。但问题什么呢？他信主是跟着外表来判断的，哇，真的是麻烦。我们看到没有？试炼的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世界的变成说属世的部分没有任何希望，而只能走属灵的什么窄路。你还信不信？信主要付个代价。信主，耶稣跟门徒讲了，你们将来要被什么？被抓到君王面前，你们会被这个世界各目到一个程度，会被他们审问，会被他们戏弄，会被他们最后甚至被他们杀掉。你还信不信？所以耶稣说天国的门是什么？窄的。而且你要经历很多的艰难，你才能够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哄人信主，没有来骗人信主，耶稣总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的感觉。你要信主的话，你要算好，你要算好你的代价。所以就说你做我的门徒，你是盖一层楼，你要算好盖两层楼，要算好能不能盖起来。如果你盖不好，趁早不要盖，免得你盖成一层盖不起两层，敌人就笑话你。哎，耶稣更看到什么什么呢？说你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你的什么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呢，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的哦。原文是什么？你知道吗？原文是什么意思？你要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妻子，恨你的儿女，恨你的弟兄姐妹，恨你自己的性命。这话你能听懂吗？哎呦，恨的什么意思啊？这个恨不是说真的让你回家开始恨你的父母，什么概念？说如果你的父母，你看你的父母比上帝还重要，你就要恨。如果你爱你的妻子超过爱主，你应该恨你的妻子。什么概念？就是偶像。所以说，谁是忌邪的人？谁是嫉妒的人？谁是堆的真神？神是什么？除了他之外，不可以再有别的神的神。所以你把任何人等同于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要嫉妒了，上帝就要什么，就要责备你了，上帝就要管教你了。所以这个同学如果上帝毫无独裁啊，上帝好像很什么很专制啊，如果上帝好孤芳自赏啊，他就只能敬拜他，只能崇拜他，而且唯一的他不能对其他人有什么爱慕的地方。没错，如果你爱主超过爱，你爱任何东西超过爱主的话呢，这些东西都要破坏掉，都要恨他，是这个概念。哇，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信仰来的什么，靠你自己行不行啊，让你自己选择台上面会不会选择信仰啊，你会不会选择信主啊？我常没告诉你，按照要人来选择信仰的话，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没有一个人会选择信主的，没有一个人会信主，都应该跑掉，都应该跑掉。为什么？因为信主本来是我们指望得到好处的嘛，得到神给我们的，我们不一定物质的好处，最起码情感里面的好处吧。情感没有好处，最起码什么？要在什么那个我们的意识里面，我们的精神寄托里面，给我们一点点盼望吧，给我一点精神财富吧，那个也不一定有。相反，幸福要付更大的代价的，你还信不信啊？考虑清楚啊！你说我不信，你现在可以走。虽然我感情上不愿意走，你就不信也不要走，但信不信？但信不信？确定工作，所以我看到什么？那里很奇怪的，就说人家因为你是人家一个的嘛，你管他的，反正人家都愿意跟你回去了，也愿意跟你老寡妇走了，也愿意养你的老，求之不得嘛，对吧？中国人什么概念？一般的话呢，老寡妇带着什么年轻寡妇孩子去的时候，很害怕出去，还是为什么？改嫁，一改嫁之后怎么办？那我就什么？老无所依了，我就没有人养活我，对不对啊？所以哎，那听说爱情不又准备找这个什么找男人的时候，找丈夫的时候，希望他最好不要再去找了，不要再去找了，这是人的方法。那哪里方法说你回去吧，好像为他们着想的，其实这个属灵的什么事业什么属实的部分没有希望的时候，而且这个属灵再有可能还是你想。感谢主，我们看看啊，看看第十四节，两个癌夫又换成癌夫，我尔巴与婆婆亲嘴，还别看到没有？这个时候，真性情跟假性情有没有出现出来？厄尔巴离别拿俄米而去，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两种人出来了。第一种什么人？俄尔巴，你知道原文是什么意思？景象的意思啊！哎呀，我这景象对你有问题啊！求主怜悯，老是不能够，我现在晚上不能睡，不能正常睡了，比较坚硬，要求主怜悯我，要属灵反省，要属灵反省啊！这个景象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这种概念就是硬的景象，就是背上的。所以拿你这个名字概念本来就叫做硬的景象。所以俄尔巴这个名字就代表叫硬的景象之名，就是背逆神的人的代表。所以拿俄米在第二层的信心试验里面就淘汰了假性的，而拣选了什么真正的信心的人出来，让你看看什么是神所拣选的人，谁是宗教徒，就让你看，就是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又回到了挪亚地区。这就是拿俄米的最爱情的信心的实验，信心的实验。哎，感谢主持人呢，路德原文为美丽的女子，一个美丽的女子舍不得拿俄米，原文用什么呢？叫粘住拿俄米。粘住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大家有时候你东西破了就买什么胶水啊，叫502，对不对啊？这个粘住比502还厉害，那粘住是甩不掉的，要把两个一起甩掉，把你的皮肉都带出来的，那么厉害的胶水。这个原文就是粘住，粘住什么概念呢？就是不可能分开的， 路德舍不得拿你的。哎，这个时候怎么样？你看看，你看看，神说，你看，你知道吗？每次耶稣会说啊，那个迦南夫人是有真信心的人，就是拿，就是路德式的人，知道吗？说你们看，在以色列中都没有天天信心的人。今天这个不是说这个，不是让你看什么，不是看你说，哎呀，这个迦南夫人厉害，不是让你说路德厉害，错了。那你看什么呢？你看看我的杰作。其实耶稣在让我们看，这是我的杰作，懂了吗？我在这个上的工作，跟人在这上的工作又不一样，会错。你记不记得我给你讲就是最有意思的历史？耶稣基督不是来讲道吗？讲道讲道讲道，哇，很多人拥挤耶稣听耶稣讲道，对不对？结果呢，有一个患了什么十二年血漏的人，对不对啊？女人来什么在当中说，我摸一下耶稣，我的血缘就什么就止住了，就干净了。结果呢，很多人都拥挤耶稣，这么这个妇人就什么摸了耶稣一把。耶稣说，哎，你们那有人摸我了。结果那种哪有人啊，主啊，那么多人拥挤你，恨到里面多的是，说不对，你们真的有人摸我了。这时候耶稣是不是要说明这个女人很厉害？你告诉我，你就把圣经都反了啊。耶稣什么呢，就是 MBA 的课程开始了啊，我要用现场教学让你看看神所赐的信心跟人所传的信心不一样在哪里。对，看你们中间有个人摸我了没有？没有，说那么多人碰到你们，碰到你们都的是你们中有一个人，就是呢，其实他是让那个，不是让那个丢夫人说丢丑的，也不是让那个女人说让他证明他那么厉害的，就让他就说来一看，那个女人就出来了，说是我承认我摸了你，而且我摸了你知道我的血缘吗？就止住了，就干净了，就干净了。就说看到没有，其实耶稣在这里不是要让人来看，哦，我们要学习这个迦南的像这个血漏妇人一样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学习他的信心，那学习信心怎么学来的？学不来的。耶稣让他看，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是我所拣选的人，我所赐来的信心是跟你们不一样的。你们虽然也触摸了我，也碰到了我，也来听我讲道，但没有，不是我所拣选的有信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再一次你就能明白神为什么要跟撒旦去讨论约伯的事情，你知道吗？其实约伯的事情，我们不是在学约伯的信心，我们不是在学约伯的精神，我们不是在学约伯是多么的厉害，这就都反了，知道吗？其实那里谁是让撒旦看谁的杰作？上帝的杰作，看上帝在约伯身上所做成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是打不垮吹不烂，你知道吗？又不知道约伯自己能不能够站得住啊？早就垮掉了，知道吗？如果是人在约伯身上的工作，是经不住打击的，早就气掉成死了，你知道吗？所以他的妻子说：“你气掉成什么？死了吧？”他气得都顶不住了。就让你看看神在约伯身上所赐给他那个信心是经得起考验的，我告诉你。所以我们来看看结果呢，何乃巴与婆婆亲嘴而别。我告诉你啊，你要要面子，最好不要跟同志，你要听那些道别都被刺激了。其实好听的话就听啊，是好事情，知道吗？千万不要因为你听主的道被圣经某个经文刺激了，被神的某句话刺激到了，你不要因此就离去，这个是你的损失，你知道吗？平时你听到都听在什么先休息先欣赏，又雅的音乐一样的，又舒服很自在，那个解决不了大问题。其实你知道吗，当你听彼得讲到说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觉得扎心啊，扎心才证明圣灵在那边什么工作。上帝从来不会给你唱赞歌，不会来拉你信主的，更不会哄你来信主的。我告诉你啊，上帝的道他会发出来，圣灵会用他的道在人心里工作，会做那个重生的工作，会做那个信心撒种的工作。这个不是你能做的，上帝做。但是一个真正的信心之种在一个人里面发展发芽的时候，开花的时候，他就变成失守在 陈直上面的心里面忍耐着结实，他会愿意付代价，他会愿意面对苦难，忍人不会改变他的心态，这不是人能做的工作，一定是上帝本身的工作，你知道吗？我不能再讲太多，其实这样的多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好，下面我要讲什么呢？哎，你看第一步说属实和属灵的部分兼得，让大家都好像有信心，都来应付。好，我们淘汰属实的部分没有希望了，而且这属灵的怎么说呢？就怎么样，就淘汰了一部分人，拯救了一小部分人，对不对？哎，这时候好不好啊？走吧，路德跟着婆婆上路，哇，喜剧结束，对不对啊？够不够喜呢？叫一波几折啊？三折，两折不够，显不出上帝的荣耀，更大，显不出真心心的宝贵。我们来看第三步，你看到没有？按照道理你去走回来，大家都开心了，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啊。那十五节，那阿米又做了什么更厉害的动作？你说更说了更厉害的话什么？十五节，来一起来读啊！哦，我先读十五节，大家后面来看十五节看。那你说看呐、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什么？我的妈，这个厉害哦！一个老寡妇带着两个什么？年轻的寡妇，啊，这个年轻的寡妇都是摩押女子，对不对？中国话讲叫妯娌，是不是？妯娌是吧？妯娌是吧？妯娌啊，两个人，对不对？那么呢，又是同一个民族的摩押地的，对不对？结果呢，两个里面已经走了一个，而且老大回去了，这个小的会不会紧张？你看，人家聪明啊，人家回去了。人家知道困难了、啊、人家知道什么知难而退了，人家知道这个跟着拿阿米很麻烦呐、啊，你要养这个老寡妇不容易的，而且这辈子什么，你有没有年轻寡妇的时候寡妇寡到什么？你要知道老寡妇啊，所以呢，拿阿米知难而退，就走了。就呢，拿阿米，哇，路德，我们赶快走，还是至少留一个，免得到时候你也跑了，我更麻烦。两个走了，一个是还有一个是养活的老人，知道吗？两个都没有走，我怎么办？但是拿阿米说：“你看，你嫂子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回去吧，还敢他走不？敢不敢啊？哎呀，拿阿米，我替你捏一把汗，你知道吗？你不要这样做嘛，万一把路德也赶回去了怎么办？你老寡妇怎么生活啊？我愁啊！”我都为你的这个后半生，不叫后半生，最后的老年那个生活你怎么过啊？好可怜啊！你不要这样做好不好？他拿米说：“我女儿啊，你看，你嫂子都回去了，你也回去吧，你跟着一起回去吧。”什么意思啊，婆婆？我愿意跟着你走，你怎么老赶我走？算了，赶我回去走吧。本来我跟着你的，你老赶我走，我嫂子都走了，我还跟着你，还让我走？哇，在人的里面，你发现你没有出路。我们看看，信心还要经过第三层的实验，什么实验呢？信心实验的第三个层面呢？你为啥回答呢？他说：“你嫂子已经回去了，什么概念？你本来老寡妇底下是两个年轻的寡妇，先立业为命，对不对啊？彼此依靠，对不对啊？而且是什么？同样的摩押的女，又是你的嫂子，她已经走了。”对啊，他用以往的情节来训练，包括什么？包括亲情。什么亲情呢？就是你的嫂子一个，你的嫂子回到哪里去了？回到了本国那里去了。本国是啥？故土情节，一个亲情，你的嫂子，一个跟你那么相处的、相依为命的那个嫂子，一个年轻的寡妇，至少可以彼此支持，来供养这个老寡妇，知道吗？两个比一个人好啊，一个人孤单啊，你那这个跟一起，最起码有个伴，两个人一起来赡养老人呢，可能会轻松一点。结果这个，那这个是你新嫂子，而且是你本族的人，你看到没有？亲情， 第二，故土是什么概念？说归到本国去，你再回到你本天本土好了。还有呢，还有什么境界？宗教境界，就是回到他所拜的什么神。入德以前跟他是拜什么那个神啊？是，就是摩亚地的那个偶像，摩亚地的偶像。所以这种哇，你知道吗？其实第三层试验更猛，你知道吗？比前面比第二个层次试验还要厉害，知道吗？说你看你嫂子，就是你最亲密的嫂子，你能够相依为命的彼此支持那个嫂子已经回去了，你怎么办？第二，回到他本国，也是你的国，也是你们摩亚地那个本土那里去了，有依靠，你的故土。还有呢，回到他所拜的神，也是你以前所拜的，你们的神那里去了，你们的宗教你们更熟悉，你们更了解，你们更基本，你们时代的人都依靠你们的偶像，他也回，那都回去了，你也回去吧。哇，这个试验很厉害啊，这个试验你很难顶得住的，你知道吗？很多人在信仰上就退后了，知道吗？顶不住了。哇，信徒怎么是这样？信徒怎么搞的？这个教会里面原来有那么多问题啊，那信徒的那个弟兄也会犯罪啊，哇，那个牧人都会跌倒啊，哎呀，那个信徒，哎呦，那个信徒的这个本来还做生意还赚钱的，读新的读的，哎，做生意越来越不行了嘛，因为不能骗人了嘛，不能撒谎了嘛，哎呀，结果他好像就开始不行了。哎呦，信徒昨天看信徒圈里有点人，怎么年纪越来越大了，也没有找到男朋友，没有女朋友，哎呀，这个信徒昨天认的都麻烦了。确实有时候从人的感情上来说，哎呀，真的，哎呀，怎么搞主啊？我都抱不了，很怕速配也就那个结婚就算了呗，速配算了，指定。我发现我决定的不行啊，我先指定，但是指定不了啊。想啊，但你心里从人的感情来说是这样，但是问题上帝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被安排，又真的让你说很难理解上帝，因为他是上帝，你是人。但我看那是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但好像上帝偏偏不这样做，干嘛的？适应我们的心情，看你到底是尊主伟大的，还是尊谁伟大的。到底你在跟着主是为了什么？上帝会试验。虽然路德已经是称一个已经要跟随主的人，但是哪里没有停止被他的试验？第三重试验来得更猛烈，而且更深要害，把他的根都要断掉。要么你就回到你所拜的神那里去，要么你就完全能看到上帝的。没有打八折，没有打九折，跟随神就是神的拣选，百分之百的，要么属神，要么不属神，懂了吗？没有，哎呦，那个人啊，我感觉百分之九十属神，百分之十属世界，不存在。不能说那个人一个脚在地狱，一个脚在天堂，不可能的。脚踩两只船，肯定下地狱。喜欢安逸的人不行的。我们会软，基督会软弱，没错，那会软弱。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完全会软弱，但是你的生命是绝对的，绝对的改变，绝对心脏，绝对的上帝的成真，绝对的没有什么靠神人合作，再努力把你，你现在已经一个脚在地狱，在天堂，一个脚在地狱了，再努力把那个脚，你一定会上地狱的，除非上帝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感谢主的是什么？通过第三重试验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啊？现在结果什么？路德美丽的他，愿子就是这样出来的。哇！我告诉你啊，我坦白的告诉你啊，那些越在主里面负债越大的人，我就相信将来神会在他们身上显出更大的荣耀的显现，因为他在主里面经历更深的这种苦难，他的忍耐比别人用的。经历的更多，上帝给他恩典确实很伟大。这样的人能拿出好的作品，一点都不奇怪，你知道吗？所以我记得很多，我记得我前阵子读里面有几个，全给他们独生子的那些老年的弟兄姐妹啊，一辈子没有结婚的，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一辈子没结婚，结果我的儿女们比所有你生孩子的儿女们什么更多，所有的那些年轻的弟弟妹妹都是我的儿女，哇好多啊。所以圣经说没有圣言的比圣言的什么，没有圣言的比圣言的更有福量，为什么？因为你的爱心比更多，关键神在你身上有多大的恩典，谁给你托付有多大，那就是看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经过更深苦难的人，在灵里面神会给他有更深的契合，他做出来的作品产生的影响也是更大。肤浅的人他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上帝更深的恩典，就是因为，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这个美，我们叫两个女人，其实有三四个女人所唱出来的美好的歌。第一个在这个里面最伟大的是谁啊？米利亚，摩西的什么姐姐米利亚。这个我基本上他麻烦病，对不对啊？他麻烦病之后被主医治，对不对啊？后来打胜仗，哇，那阿姨带着那妇女们来唱歌，哇，那种歌唱的绝对是什么千古名言，你知道吗？世界上没有再好的赞美诗超越他写的那个赞美诗，我告诉你。所以拿阿米那个什么米利亚那段赞美神的歌啊，被称为世界上很难超越他的赞美诗，我告诉你，就念出来的。但是还有一个很伟大的新约时代最伟大的一个女人写出来最美的赞美诗是谁，你知道吗？玛利亚的那个和愿神旨意成就在我这个婢女的身上，最后玛利亚来一种感恩赞美耶稣出生的和一种美丽的话语，跟这两个人齐头并进的那个美丽的愿主就是美，就是谁啊？就是路德的这个美丽的愿主不是肤浅里面可以出来的，不是在第一重试验里面出不来的，在第二层试验里面能出来呢，还是不来，一直到什么，在经历第三重的试验的信心才能够做出这个美好的愿词。这不是你创作的，不是在那些写一些作文什么就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的挤牙膏终于挤来一篇路德美丽的愿词，那不值钱的，但它被淘汰掉了。我说句不好听的，我不是要批评迦南诗选啊。没错，那在人的情感里面已经爆发出比较深的情感，比较深的个人情感的抒发的迦南诗选，但是他也为什么唱就被淘汰的原因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以神为本的，他什么？他是在以人的情感里面的一个抒发，所以那个是有一定的、一时的被人的这个欣赏，但是长期的就得不到。被检验就会慢慢被淘汰，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情感的符合。但所以你为什么唱？你在听那些什么？听那些什么？听那些那个流行歌曲啊？听那些什么？当然他特别注意，有这段时间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个中国好声音啊，你看那个什么什么那英啊，那几个人哇，真的听他那个学生唱歌，好像如醉如痴啊，一块流泪啊，特别张惠妹啊，好像很容易流眼泪啊，对不对啊？他们对从他们的境界里面，他们已经觉得哎呀，投入他所有的那个人的情感里面的诗歌的表达里面，对这个人与人在情感里面那种喜怒哀乐，他们已经就体会很深了。他们觉得他们用心在唱歌，用他们情感在唱歌，还能感染别人，对不对啊？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就说了，哎呀，有一天我认为基鲁的那个像我们长春组那样，还有我们其他的姐有唱歌恩赐的姐妹啊，我觉得你们要去唱什么，不是为了比赛，你们唱歌应该随便唱的歌都应该比他们唱歌来优美多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是用你感情在唱，不是用你的嗓音在唱，不是用你人的这个情感里面在唱，用什么灵在唱歌。而且你唱的什么，他们是什么因为我的偶像的破灭感情的受伤，或者给你们某些感情的这种就羡慕所唱的歌，那种感情很动情，已经感染到人的感情。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敬拜谁的？我们真正是敬拜那个真正值得你敬拜的那一位，是真正赞美那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位圣洁羔羊，你知道吗？ 是为我们死而复活，为我们舍命的那位救主，那个敬拜才是从心里出，从灵里出来的，是充满着全身的投入。那个赞美，那个敬拜，我认为它是真正的歌声。那个敬拜，它是用尽你的身心灵所唱的歌，那个歌才能够真正的感染到人的灵魂深处的歌。如果你不能达到这个，你的敬拜就变得虚假，就会冲淡很多的主题，那个属灵的意义被冲淡，你没有很好的带领别人的敬拜，你不能够把人引到一个更深的敬拜里面。那么如果你是大师创作，你没有创作出好的诗歌。所以我记得有一个老弟兄，武汉的一个老弟兄，他来跟我分享，他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了，说啊，唐伯伯啊，来帮我修改一下我的这个诗歌，最近我创作了几首赞美诗。那个老弟说，你信主多久了？我信主半年多了，最近被神感到创作那首赞美诗。那老弟兄们一看，说请你帮我修改一下，修改一下啊。这个那个老弟兄就祷告，要看一下。但是比较正直的一个人啊，他看完以后，顺手就把那赞美诗扔到垃圾桶里去了。那个年轻人傻乎乎的就傻了，喂啊，我很尊敬的老人家，怎么把我的赞美诗扔到垃圾桶里去啊？他说你知道吗？第一，因为你信主才半年多，我不是瞧不起，圣经工程没有限量，但是他信主半年多呢，你的功根，这个属灵根基还不够。第二呢，你说你创作赞美诗的，我感到奇怪，赞美诗不是创作出来的，这是你感动我们，激发我们写出那种圣灵的活水江河涌流出来的。第三呢，你还要修改一下，真的赞美诗我不敢修改，这位赞美诗不用修改的就出来。所以呢，后来什么呢？后来他就跑到什么，就真的什么，那个拉丁说，就我认下你不是要打击你，我希望将来神真的给你这个恩赐的话，你真的将来给我出来，上帝给你出来，真的上帝是我们再来欣赏他，领受他，不是修改他。这种感谢什么呢？信心的三重试验，我们一起来读，请大家一起来读啊，请大家一起来读，感受一下美如何美丽的运用词。来，我们读十六节十七节，预备起。
路德说，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你我。
看到没有，在这里面其实路德的美丽运用叫生死与共休息相关，共同进退。看到没有，在这个里面，在路德的运用，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跟你讲太多了，你自己今晚上体会体会，你自己晚上睡觉之前就拿这一段路德的运用成为你今晚上睡觉之前祷告文。但我不然使劲面的去祷告，就是你用这个经文展开，你跟神说话，你跟神说话，看看你所信的神是什么那个神。所以呢，这里面就表达了我们一起生，我们一起死，我们一起同在，我们一起活，一起前进，一起后退，所有一切都在一起黏住呢。婆婆就是路德黏住他的婆婆，哪里不在那里。所以就是帮助我们用这种情况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紧接着来看看什么呢？好，试验的最终结果就出来了。信心经过三重试验，来出一个真心是什么？路德因着经过试验的信心，跟随他的婆婆来到布阿斯的什么？于是二人同行。他们看到拿阿米在本卷书中代表神的旨意，而路德则是顺服的什么代表？就是拿阿米是路德是顺服婆婆的心。所以我们在路德一直是代表什么？哪里代表上帝的旨意？所以路德紧紧跟随上帝的旨意，永不改变。是佛是啊，不是佛是祸，是喜是忧，是平安还是困难，甚至灾祸，他都接受。 所以越不可，我们从前的福，难道我也不应该从前什么受祸吗？所以那边追逐只是检测到肉身的好处和平安，只趁早要退出。所以你跟谁赌是想得到那些美好的东西，不想为钱付出安排代价，你迟早要换心不成，那个信仰不是真实的。所以挂了这个人，我信不信了两天我不信了，我信不信了五天我终于不信了，我信不信了太深我终于放弃了，你本来就没有信过，你是假的，神就是从这方淘汰你。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我们看看最后结束了，我们就说承认失败，虚心回转。当我们承认我们的失败，并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且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进入分收救恩的季节。这是我们大家注意的，请大家一起来读最宝贵的一节经文，最后一节。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我们先读给大家读一节，我们结束祷告。来看第一章二十二节，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正是神恩典临到的时候，请大家一起读二十二节，预备，起。拿阿米和他儿子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罗列城，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里有个什么词？正是，不早不晚，你知道吗？如果那个婆婆连年轻的寡妇带着一个老寡妇回到罗列城，如果不是正是收割的季节，他们有没有种地？有没有专家？那他们怎么生活？去乞讨不是上帝的方法，乞讨不是上帝的荣耀，上帝一定要他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活，他们要付出他们的劳动来活是荣耀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那个词是不是偶然的，是上帝的必然的带领。我们都可以看这个经文，一起来读这个经文，看这里面有没有这两个字。我们来一起预备起。
因为他说在列大的时候我预言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看看现在正是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看到没有，感谢主啊，这里面两个正式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我们当初有不幸福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天突然能够回转向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时候你有什么样的生命经历。我希望在明天晚上有人上来分享，不仅是留给那些明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也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去准备。我们不怕你老生常谈，哎呀他又说他的见证我都听了很多次了，你见证他的就是错误。我们要常常回想看自己什么幸福，听一听别人门门得救的见证，也在想想自己当初是怎么门门得救的，常常分享这样的故事，分享给你的弟兄姐妹，分享给你的儿子，分享给你的邻居，分享给你的不信主的父母，分享给你的不信主的任何的亲人，常常分享给得救的见证。你什么时候悔改的时候，什么神在你工作的时候，就是神带领你归回安息的时候，就是神赦免的时候，就是神给你带来荣耀恩典的时候。所以正是月牙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时候。这么感谢你。那我们带着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下午有这个时间用信心三重试炼帮助你检验你的信心，你的信心现在什么样的信心？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孩子要检验，我的信心是我爸爸妈妈让我信主跟着信了呢，还是我现在自己要去经历耶稣基督呢，还是上帝直接的领域面怜悯了我呢？这个你需要，你是第一重信心呢？如果你想又得到世界的福分，又得到主的福分呢，你对趁早你要先怀疑你的信心。好，第二个，哎，我不想得到所需的福分，但是我至少要什么？得到我的愿望，我的理想，可能你又多一点，你又可能后面。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如果有的人你们说，哎，那就算我呀，我没有心假的，那我又不能自己心，那我怎么办呢？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已经是你不简单了，神已经工作了， 你就干什么呢？清明上来在那个面前悔改，做主啊，我真的我不能做人，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真的知道你的救恩是完美的，我真的需要你的救恩，主啊，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但有点呼求已经胜利的工作，但是有的朋友说什么呢？说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现在真的发现我不信了，我也不要这个耶稣，你就真的在承认我更敬佩你，没有问题，我们不会变得轻看你，我们认为你这样做是真的，还谢谢你诚实的告诉我们，我们还是会把你当成一个很好的慕道的朋友。这个东西呢，不是你我能够钻出来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做出来的，因为是我们要活出来的，所以你钻不出来，你会很辛苦，知道吗？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真的没有重生的话呢，你很难的，知道吗？东施效颦，你永远没有办法活出西施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你能够活出来，不是你能够做出来，你更钻不出来，钻得很辛苦。所以就是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呢，我给大家今晚的作业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希望你个人反省，第二到你的家庭反省，就发现呢，第一，我觉得今晚，我觉得我鼓励今晚啊，一家至少是个爸爸。至少你夫妻两个配合，要跟你的孩子们再讲一次今晚啊！该这里为什么幸福？今天晚上作业啊，就一家人在一起，你分享你幸福的见证，给你的家人，还有就给你的孩子，就是你为什么信耶稣，你当初怎么信耶稣的？今晚一定要做的啊！我不管你给你孩子做很多次，今晚再做一次，有意义，好吗？就是夫妻一起最好，人就是跟孩子们讲你的为什么幸福。如果孩子已经进入了哪一点，他不信，你不要跟他讲。编故事也听不好啊，不要让孩子编故事啊，没关系，你就讲一讲。还有，给单身的里面自高，就自己组成小组啊，自这个小组，就你们可以隔着今天晚上你们就自己组成小组，就什么，每个人尽可能每个人讲自己幸福的见证，然后呢，好来帮你温一下这个救恩。我们明天还是讲什么？就讲另外一个，讲信心的什么劳苦。所以呢，我们经过第一层才能进入第二层，第一层没进去，才能进入第二层。进入不了第二层，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很好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重新开始我们的信念，永远不会迟，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不会说我还要回到起点。基督徒常常回到当初的那个救恩的开始，对你有意志，不要认为你信主很多年了，你不需要回到救恩的开始了，需要重新温习你的上帝带给你的恩典。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做你借着路德记第一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看见，就是一个真正门徒拣选的人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福气。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罪恶的人，我们本来是只会偏行己路的人，我们本来是只为自己谋福利的人，我们本来需要给自己带来各种各样好处，我们才会来接受一个所谓的宗教信仰。主啊，你就借着拿阿米来试验厄尔巴和路德，结果真的让我们看到了厄尔巴在第一层试验的时候，好像他们都有信心，好像都愿意跟着婆婆回到国里来，但是当婆婆借着第二层的信心试验的时候，让他们明白跟随主属实的福分没有希望，只有在基督里面得到属灵的福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发现真假基因就被分别出来，厄尔巴就与婆婆亲嘴而别，而路德却舍不得拿阿米，就跟随婆婆，让婆婆仍然继续的试验他的儿媳妇路德。感谢主的是，这信心是经过火的试验之后呢，就比金金还宝贵，结果就让路德的信心唱出美丽的愿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突然的，主啊，你做的每一个工作都有你美好的旨意，无论是假的被淘汰掉，还是真的被存留，还是真的被经历火的试验之后发出更美好的赞歌，都有你自己美好的计划。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我们为着主你的工作来赞美你，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来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今天呢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每一位，透过你自己的道，透过你圣灵的光照，也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目标，大家也看到我们的亏欠， 看到我们以前是何等败坏卑微的人。所以我们来一开始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动机都是不纯的。我们一开始跟随主的时候，都想享受到点好处来听福音，来跟随主。但是奇妙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计较我们的过犯，你也没有看到我们，你也没有轻看我们，没有让我们本身来对待我们，你却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你却用你的圣灵重生我们，你却让我们完全在里面重新道，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而是透过耶稣基督你无条件的拣选，你把你自己完美的信心一步到位赐给我们，使得我们就本于信，我们就一致于信。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能够让我们信心经过十年就更加的宝贵，更加的选出憧憬来自上帝的自己。主啊，我们知道依靠我们自己的选择，依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来接受这个信仰，很容易是虚假，也经不起检验的，表面上会跟随主一时，也是跟不了一生的，我们有些时候被淘汰掉。这个不是因为主的大能不行，那是因为我们来自人的工作都是成就不住的。我们感谢你，谢谢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也继续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继续带领进入更深的境界，让我们进入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多谢谢你复兴我们的灵性，加添我们的灵魂，好让在座每一位都能够被主的爱所激励，无论是我们初信的，还是信主很久的，甚至服侍主的人，包括特别是我自己，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现在真的是灵性在不断的衰弱当中，对身体也在衰弱，需要主特别的怜悯，让我自己怎么能够在这种倒退的属灵观念里面，能够借助自己的那种分享，给我自己所能被造就、被祝福，让自己能够干强起来，让自己能够回来到上帝的面前，看到自己的贫穷，看到属灵的观景的那种悲惨，就重新带到神的面前，也激励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干强起来，都能够回到主的恩典里面，被主的恩再一次的感动，让我们回到我们起初的那个神对我们的拯救里。所以，透过今天晚上，让我们给我们家庭作业，就是每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呢，以家庭为单位，能够跟自己的妻子儿女一起分享自己信主的恩的这个过程，一起来跟家人一起来重温救恩的道路，好让我们能够激励我们的孩子们。主啊，也让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的自动的组成一些小组，能够彼此的激励。当然，如果有些家庭愿意几个家庭合在一起的，也鼓励这个家庭能够彼此的自动的建立一些奇妙的小组，能够彼此的分享上一道三座。然后就让我们能够心被恩感，利用这些恩典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激励我们今天晚上好的学习，好让我们能够明天能够更好的预备好的心，来领受主给更美好的真道。谢谢你，你的道是完美的，是纯洁的，所以的话一切开始就发出眼光是与人通达的。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的口才有限，我们的表达有限，我们的情感有限，但你的圣灵是无限量的，求你圣灵来补全我自己所分享的一点缺陷，甚至一点错误，或者一点人的血气的东西，那个圣灵来完全补足，把你自己的道完美的、更丰富的、超过我分享的几十倍的、上百倍的功效，发生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